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 Butterfly Foundation 蝴蝶基金会发起的一项运动中，鼓励澳大利亚人，特别是来自移民背景的有饮食失调的澳大利亚人寻求支持。十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在生活中经历过进食障碍，但是许多人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因为他们不符合传统上和厌食症或者贪食症相关的刻板印象。我们先来分享新加坡移民菲比的故事。当他回想起童年时祖母精心准备的盛宴时，他面带微笑，但是不久前一想到和家人共同进餐，23岁的他就感到恐慌。近十年来生活在珀斯的菲比陷入了厌食症、贪食症、康复和复发的无休止的循环中。他说他的父母很难理解发生了什么。
My parents still sort of struggled at the time and I couldn't articulate how I was feeling and what my experiences were to them, because emotions wasn'tSomething that we talked a lot about.
我的父母很挣扎，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在新加坡文化或亚洲背景下，我们很少进行情感交流。我不认为他们对饮食失调有什么概念。我记得我的父母是如此绝望和无助，他们无法帮助我。菲比的家人在他9岁时就移居到珀斯，并且在他12岁时因难以适应学校的饮食而开始节食。
I struggled to make friends, to keep friends.
我一直在努力交朋友并努力适应。我真的找不到归属感。我觉得自己很奇怪。不适应新国家也是26岁的 TJ 最早的记忆之一。他从斯里兰卡到达墨尔本时只有5岁。
That aspect of me, when I was going to school, when I was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it wa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I was quite ashamed of. I really just wanted to fit in with my peers. And the easiest way that I found to do that was to hide myself from others.
而我发现做到这一点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隐瞒自己是斯里兰卡人。后来当他上大学时，他17岁，又开始担心自己的外表。
As a result, I, you know, started.
结果我开始减肥，而且我的外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母亲和姐姐说服了他和家庭医生进行了交流，诊断结果让他始料不及。
And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d really heard.
那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中听到神经性厌食症这个词，不是在网上观看，也不是在看针对年轻女性的新闻报道。我当时在想，我不像是那种我们所说的饮食失调之类的人。全国关注饮食失调的慈善组织蝴蝶基金会说，刻板印象是饮食失调只会发生在年轻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身上，即使在卫生专业人员中也难以改变这种刻板印象。阿米莉亚·特利尼克是蝴蝶全国服务热线的临床医生。
About 1 out of 10 Australians will experience an eating disorder in their life.
大约有十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一生中会经历饮食失调，但是许多人可能不认为自己有问题，因为他们不符合这种刻板印象。因此，只有四分之一经历过饮食失调症的人得到过实际上的帮助。Butterfly 近期开展活动，重点关注移民和非英语背景的社区，并鼓励患有饮食失调症的澳大利亚人寻求帮助。该活动以23种语言提供信息，可以通过其免费和保密的热线电话得到翻译服务。菲比和 TJ 都参加过 Butterfly 的活动。TJ 说，在医疗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康复是可能的。
I never saw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on TV.
我从未在电视或媒体上见过任何看起来长得像我这样的人谈论心理健康，更不用说饮食失调了。其实这没有什么可耻的，说出来确实有帮助。
那么到底 eating disorder 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又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悉尼注册营养师 Lisa Chen。 Lisa， 我想问一下 eating disorder 它到底是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一般通常来说呢 eating disorder 会分为厌食症跟暴食症这两种，但是最主要的症状呢都是患上这种eating disorder 的人，他们都会非常注意自己的体重，还有可能会对自己外表也很在意，通过一些比较极端的饮食方法，比如说严格控制卡路里啦，或者是说暴吃然后等一下去抠喉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他们根本不吃啊，这样子呢，这些方式呢去维持他们的体重还有他们的 image， 就是已经是超出我们所谓的健康饮食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是他们采用了这种方法之后，一般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进一步的疾病吗？比如说肠胃的功能失调啊，或者是说经常呕吐啊等等。
会的，因为在呕吐方面呢，如果说你一直抠喉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惯性的，或者然后呢等一下也会影响到肠胃。另外一个呢，经常呕吐的话也可能引发你食道那里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炎，然后呢可能会缺水使到身体里边的电解质不平衡，甚至感觉到非常的疲累，人感觉非常的冷，就是大热天的话它也可能会很冷，这样子一些其他的伴随着其他的一些症状。
那像发生这种症状，其实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也不算什么大病，所以呢不一定会所有的人都去寻求医生的帮助，特别是来自亚裔背景或者移民背景的人，不知道在你的病人当中是否有碰到来自移民背景的人去寻求这方面的帮助。
是有的，最小的话可能大概是十几岁那样子。
对于这个疾病的刻板印象其实是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所以你说年龄最小的是十几岁这样子。
对，
那有男性吗？是女性还是男性？
我那位是女性而且我碰到的病人里面女性的会偏比较多可能因为长期以来女生比较注重自己的外貌啊之类，自己的身材啊这一类，但是也是包括有男性的病人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性别都是会有的。
所以其实这种病并不存在刻板印象里面所说的就只属于特定的人群。
对，没错。
那治疗方法方面是不是需要去吃药，或者是说有什么比较直接了当的治疗方法？
通常来说呢其实是没有药可吃的，那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呢，一个是看营养师，最好呢是有 specialize 在 eating disorder 方面的营养师去帮助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心理医生。对，据说这一次就是 COVID-19 之后，就是看 eating disorder 的心理医生的预约都是很满的。
所以你说这个 eating disorder 的专家，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去看 eating disorder 的专家的话，你是需要通过普通的营养师推荐？
你可以自己直接找，或者有一些医院他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clinic。如果不行的话，有些人也会通过 GP 再通过营养师这样子去介绍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在刚才的专题报道里面也提到，在还有相关的慈善组织可以提供这样的免费的信息和帮助。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悉尼的注册营养师 Lisa Chen 给我们的分享。
不客气。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